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格里尔称川普将在适当的情况下将美国关税提高至 1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川普总统将在未来几天签署一项指令，将全球关税在适当的情况下提高到 15%， 并寻求与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保持连续性。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台的采访中说，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目前的税率是 10%， 在适当的情况下将会发布公告将其提高到 15%。 格里尔试图澄清川普政府将如何落实将关税提高到 15% 的威胁。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所谓的互惠关税。 10% 的全球关税周二生效，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川普政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当被问及提高关税是否违反美国与欧盟的协议时，格里尔表示他稍后会谈到这将如何兼顾其他国家。他一再强调，这些调整不会导致已签署的贸易协定的经济体的累计税率的上升，这对欧盟、英国和其他在 15% 统一关税下面临更高关税负担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格里尔说，关键是要重现我们过去一年制定的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使我们能够履行协议，同时也能采取执法行动。格里尔专门提到中国的关税，他说美国正寻求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维持在 35%-50% 的范围内，具体的税率取决于商品的种类。格里尔说，我们预计目前的水平将保持不变，我们不打算将事态升级到更高程度，我们打算遵守之前达成的协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格里尔今天他算是说清楚了，在高等法院推翻川普关税之后，新的 10% 或者 15% 的关税对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究竟有什么影响。格里尔今天这个讲话，他实际上就表达两点，第一，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关税会维持不变，第二，新的 10% 的关税或者未来几天要增加到 15% 的关税，这个不是一刀切，它针对不同的国家，它要凑齐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关税的水平。也就是说，有些国家会低于 10%， 有些国家呢会在 10%-15% 区间，有些国家可能就不得不执行 15% 的顶格的这个关税。所以它基本原则还是回到维持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关税水平。实际上这两个原则早就应该宣布，不知道为什么拖到今天格里尔才说明这个事儿，这给很多美国的贸易伙伴带来了一些混乱。格里尔的这个解释呢，会让很多贸易伙伴呢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方面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双双突破6.87， 创34个月新高。这个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舆论当中，这是一个绝对的头条。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与离岸同步走强，双双突破 6.87。 今天官方确定的中间价是 6.9231， 也创了34个月的新高。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财经信息， LTU 网友分享四个观点。第一呢，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投行包括华尔街的投行都看走眼了？因为之前中国投行和华尔街普遍预期一季度内人民币的汇率啊会在 6.9 以内，也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不会突破 6.9。 那么今天一举突破了这个 6.9， 它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年前有短暂的突破 6.9 的情况发生，但是呢市场认为 6.9 仍然是一道比较高的这样一种门槛。那么今天不仅波动性非常大的 离岸人民币突破 6.9， 在岸的也突破了 6.9， 那么这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它就不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冲击，它也体现了中国官方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容忍的边界的变化。那么这种啊超预期的变化主要是两大原因，第一呢是美元指数不断的走弱，这个推动了非美元的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被动因素。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特殊的现实因素，就季节性的接汇潮，因为春节以后出口企业积压的收汇开始集中结汇，这是一种刚性的需求，直接推高了人民币的汇率。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官方会出手干预吗？因为你人民币升值过快会影响中国的这个出口。那么 LT 判断呢，只要这种升值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中国官方他不会干预，因为在市场和官方的预期里边，今年内人民币还会升值，所以从目前来看官方暂时不会干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升值对 A 股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 LT 的观点是，从目前这个状态来看，对 A 股总体上是利好的，它基本逻辑它会吸引一些所谓的聪明钱北上，就通过香港进入中国 A 股。那么哪一些板块会受益呢？这个你不需要对 A 股有多么深的理解，就从一般的常识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对三个板块受益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航空与航运业，因为这个板块它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航空燃油和飞机租赁，那么人民币的升值会降低航空航运板块的成本，所以对这些板块的股价是有利的。第二呢，对造纸和资源加工业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行业的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那么人民币升值他们可以买到更多的或者成本更低的原材料。第三个受益的板块呢，是那些高杠杆发行了美元债券的企业，这个呢就需要具体针对一些具体的标的，哪些企业发行了大量的美元债券，一般都是房地产或城投的平台，那么随着人民币升值这些企业也会获利。那么哪些板块或者哪一些股票会因为人民币的升值而倒霉呢，股价下跌呢？这个也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外向型的制造业，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换回来的利润被汇差吞噬了，所以这些企业的利润会受影响。第二呢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结汇你换来的人民币比之前更少了，所以对这些企业也是比较负面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从年内形势发展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目前普遍的舆论，中国官方他会比较谨慎的对待人民币升值的。那么 6.75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尽管普遍预期人民币今年内还会升值，但是 LT 认为啊，也不要排除在某些时段人民币也会贬值，甚至有比较大幅度的贬值。所以今天摩根斯坦利的有一个报告，他们认为2026年人民币的合理的运行区间是 6.8 至 7.05，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来不断的修正判断。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昨天晚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询演讲。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演讲的要点，第一，有关关税，在最高法院上周推翻紧急关税政策之后，川普缓和了措辞，称该裁决令人遗憾和失望。他表示将利用其他的法律依据制定新的关税制度，并指出新制度可能更加复杂，但他认为新制度最终会更具持久性。他说国会无需采取行动，这项措施已经经过时间检验并获得批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由外国支付的关税将像过去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现代所得税制度。那么这段讲话他说关税啊可以取代美国人交所得税，这个有些吹牛画饼充饥，但是他讲另外一点呢就是非常值得注意，他说国会无需采取行动， 这意味着 10% 或者 15% 的这个关税150天以后它不需要国会去延长，它在150天以后它会过渡到另外的一些关税，比如301关税。这个信息呢非常重要。他演讲第二个重点就有关党派的争斗，川普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民主党和非法移民，有时甚至在同一句话里同时提及。昨天晚上他指着右边的民主党议员说，我告诉你这些人疯了。他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共和党人起立鼓掌，而民主党人则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偶尔冲着总统喊叫，打断他的演讲。他宣布发起一场由副总统万斯领导的反欺诈战争，并指控联邦计划和民主党执行的州存在猖獗的腐败现象。他呼吁国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中选民身份识别的条款。第三是福利计划，川普阐述了他的医改方案，但除了概念之外并没有透露太多的细节。他说，我想停止向大型保险公司支付所有的款项，而把这些钱直接给民众，让他们自己购买医疗保险，这样就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第四呢，川普重点讲述了他取得的胜利。川普用大部分时间来吹嘘他重返总统职位第一年的成就，包括一项减税法案，川普为新生儿设立的账户，通货膨胀率下降，股市道指突破50000点，他将伊朗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加沙、印巴边境的和平协议以及关闭美墨边境、阻止移民和非法毒品的入境功劳归功于自己。第五个主要内容呢，川普讲的是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川普演讲中大量运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题，并一再提及美国独立250周年。当晚最令人动容的时刻是他向参与抓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行动的直升机飞行员、海军准尉斯洛夫以及朝鲜战争海军飞行员威廉姆斯颁发荣誉勋章。 LT 对昨天晚上川普的演讲啊，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川普啊，他对这种啊政党的争斗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昨天晚上有一个情节媒体很少报道，但是 LT 注意到这个是川普精心设计的，而且呢也达到了他的效果。他昨天在演讲中突然要求所有在场的民主党、共和党议员站起来表态。他说，如果你同意政府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公民而非非法移民，请站起来，谁支持谁站起来。那么川普精心设计的这个测试，它是典型的一种逻辑陷阱。对共和党人来讲很轻而易举的站起来，对民主党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逻辑陷阱，他们怎么都是输。就这个逻辑陷阱问题一提出来啊，不管你怎么做都是输。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民主党的议员站起来，我支持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公民而非非法移民，如果你站起来，那么等于你承认了川普一直攻击的他的逻辑，也就是说民主党政府没有保护美国公民，放任非法移民，说明你站在川普立场上谴责民主党的政府。那么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显然他无法承担。假如你不站起来，从字面理解，那么你就是反对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公民，那你这个就更没有逻辑了，或者更没有理由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逻辑陷阱，从语言来讲是一个逻辑陷阱，从它的含义来讲是一个政治陷阱。实际上这种逻辑陷阱的提问方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多。你比如说随便问一个人，你是不是经常在家打老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逻辑陷阱的问题。你说回答说不是，那么就潜台词是你偶尔打老婆，你如果回答是，那就更离谱了，你为什么要经常打老婆。所以在逻辑学上很多这种啊逻辑陷阱的提问，所以这个是反映川普昨天呢他还是精心设计了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比尔盖茨 就爱泼斯坦的关系向基金会员工道歉，亿万富翁承认两段婚外情，并坦诚自己与性犯罪者交往的错误。在昨天的会议上，比尔盖茨承认他与两名俄罗斯女性的婚外情，他表示这些婚外情与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无关。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录音显示，比尔盖茨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也没有看到任何违法的事情。比尔盖茨表示，最近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中那些他与脸部被涂黑女性的合影，是爱泼斯坦要求他与爱泼斯坦的助手在会面后拍摄的。需要澄清的是，我从未与受害者，也就是他身边的那些女性有过任何接触。比尔盖茨说，现在我知道的这些事儿，让我觉得情况比以前糟糕百倍，不仅因为他过去的罪行，还因为他持续不断的恶劣行径。这个是他表达与爱泼斯坦划清界限。比尔盖茨告诉基金会工作人员，他一直与爱泼斯坦会面到2014年，曾与爱泼斯坦乘坐私人飞机，并在德国、法国、纽约、华盛顿与他共度时光。比尔盖茨说，我从未在他家过夜，也从未去过爱泼斯坦的岛屿。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比尔盖茨昨天向他的员工做的解释有一部分是说谎了的，就他承认与两个俄罗斯女人的婚外情，第一个是与爱泼斯坦有关的。他的第一个俄罗斯的情人名叫米拉·安东罗瓦，这个人是不是爱泼斯坦向比尔盖茨提供的，这个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有证据的是，爱泼斯坦一直向这个安东罗瓦提供资助，所以这个桥牌手，俄罗斯的桥牌手，他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对安东罗瓦的这个解释上，比尔盖茨是没说实话的。那么第二个所谓的俄罗斯的女人，她的情人，这个外界知道的都非常少，但是美国的一些情报界普遍认为呢，她的第二个俄罗斯的这个情人呢，是俄罗斯的特工，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她与她的第一个情人安东罗瓦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第二个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情人，也是舆论广泛议论的把性病传染给比尔盖茨的那个俄罗斯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比尔盖茨这些丑闻曝光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交代，主要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对比尔盖茨的勒索。就我知道你这些事儿，威胁过比尔盖茨，而且这个邮件是被曝光的。那么这个邮件也很有意思，是爱泼斯坦他写给自己的邮件，更像是一种备忘录，所以通过爱泼斯坦这个邮件才证实了比尔盖茨这些丑闻。所以总的来看，你看比尔盖茨到今天为止，他还是在掩盖，企图回避他的责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莫茨访问中国。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莫茨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晤后呼吁保持耐心。莫茨乐观地认为两国可以克服贸易、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莫茨在北京与习近平共进晚餐后告诉记者，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这需要耐心，更重要的是需要对话。在国宾馆晚宴会上，习近平向莫茨通报了中国新订购多达120架空中客车的商用飞机的消息。在去年5月就任总理之前，莫茨对中国持非常批评的态度，这源自于他早年在贝莱德集团和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经历。竞选期间，他曾警告德国商界领袖不要在中国投入过多资金，并明确表示如果发生危机，他的政府不会出手相救。然而最近这位70岁的老人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软化，部分原因是他不得不意识到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那么对于莫茨这次访华以及中方德方发布的一些信息，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次莫茨访华让舆论感到意外的呢，是中德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在西方领导人访华啊是非常罕见的。比如今年马克龙多次访华，中方一直想发表联合声明，但是最后呢都不了了之，各自呢通过自己的新闻稿或者口头承诺进行一些表态。那么莫茨这次是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满足了中共这个要求。这个联合公报它还是体现了莫茨在当今西方处理对华关系当中，德国呢还是希望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个当然是对德国来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莫茨上台之初对华非常强硬，到今天成为西方对华呀最软化的立场，它还是反映了德国人的一种啊焦虑，或者是一种啊自相矛盾。尤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就长期以来德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进口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和出口高端的机器装备，包括汽车。那么这部分出口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出口，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德国人呢突然发现德国从中国的老师变成了竞争对手。不仅如此，2025年德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达到900亿欧元的历史新高。就现在德国啊，它面临的环境不仅是它的国际市场被中国侵占了、侵蚀了，同时中国的产品现在开始大举进攻德国本土。所以莫茨从去年到今天这种立场的大转弯背后，用中国官方常用的一句话，就德国人慌了。之前中国呢，中共的舆论呢经常去宣扬别的国家慌了，那么这个用中国常用的这个宣传逻辑来反映今天德国领导人的心态还是比较贴切的。莫茨就是慌了，他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中国，所以就表现出来莫茨既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呢无底线的一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德国领导人的这种自身焦虑啊，既不喜欢中国，又怕在与中国的合作浪潮当中掉队。他这个焦虑与其他国家，比如说与法国比，德国多了一个自身的麻烦，那就是在中国与德国的去风险或者竞争过程当中，德国的大企业站在了中共一边。现在像德国大众、像巴斯夫这些企业，他们公开的宣扬他们要成为中国的本土企业，就他们为了向中共、向中国市场表决心，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啊是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国的德国企业，他们要把自己从文化理念到管理方式改造成就是中国的企业。所以在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贸易政策的争端过程当中，德国这些大企业绝对是站在中共一边，所以这个呢就给德国政府啊带来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种啊尴尬的境地。像德国大众，他并没有放弃德国的市场，他在德国呢他就是德国企业，在中国就是中国企业，这个很容易让网友们联想到谷爱凌的逻辑。谷爱凌他面对外界质疑，他就这样回应，我在中国就中国人，我在美国就美国人。那么人们对谷爱凌的这种鄙视呢，是认为他是一种投机，因为在忠诚问题上不存在在德国德国人、在中国中国人。但是今天德国这些企业啊，个个都成了谷爱凌，这个是德国总理啊他特殊的一种尴尬、特殊的一种困境。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莫茨这次访华他偷偷的修改了一个概念，就当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共的这一种啊正面挑战之后呢，提出来脱钩。那么德国人目前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为了降低这种对抗性，就把脱钩呢改成了去风险，所以现在去风险是成为西方与对华关系当中啊一个主要的基本原则。这次莫茨跑到中国去，他当然不脱钩，他反对脱钩，他讲没讲去风险呢？他讲了去风险，这是目前西方政治对华的一种底线。但是莫茨动了一点小手脚，他跟习近平讲，他说啊，你不要太忌讳这个去风险，实际上去风险呢，并不是德国单方面去风险，中国呀也需要去风险，就去风险是一个双向的。那么怎么理解他这个双向去风险呢？中国用稀土卡脖子 是不是去风险呢？所以莫驰这次跑到中国去谈双向去风险的概念，这个就有一点像投名状，有一点像讨好习近平，进一步淡化去风险的原则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北京两会时刻华北钢厂被要求减产三成保蓝天。中国全国两会3月4日登场，北京及周边地区进入加强各项管控的两会时刻，中国华北多家钢厂近日被要求3月4日至11日期间将高炉至少减产 30% 以改善空气品质，而北京市则至3月2日至13日全面禁止载运危险化学品车辆的行驶。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华北地区多家钢厂近日接获自愿就打了个引号启动限产措施的通知。所以你看中共啊，他这个执政方式还是很有意思的，明明是强奸民意强行的要求，哎，他在通知上标注自愿，就你这个停产减产呢、是你自愿的，但是呢又是中共官方发的文件，什么时候什么期间自愿打引号的，所以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自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五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种啊两会时候啊要求人家停产，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环保问题吗？ LT 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与运动式环保的一种惯性的体现。就这种为了重大的政治活动而强行干预生产的行为，在中国呢并非新鲜事。就习近平上台之初要追求 APEC 蓝，所以尽管中共呢强调什么精准治污常态化治理，但是这个两会的这个通知自愿通知，它还是反映了这样一种运动式的环保、突击式的环保、临时性的环保仍然在发生。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谁需要这片蓝天？实际上人人都需要蓝天，那么两会期间的蓝天特别的需求是谁有这个需求？你甚至不能说两会代表有这个需求。 LT 认为这种啊两会蓝临时这种需求，它来自于中共的高层，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认定就是习近平本人，这个是他个人的需求。因为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讲，大部分人还不至于啊有那种啊欲望或霸气，哎，我要到北京开两天会，你把北京的天给我搞蓝，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没有这样一种啊愿望的，或者有这种豪气没有的，只有习近平或者他那政治局常委几个人，所以少数人有这种特别啊离谱的需求。第三，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两会蓝、政治蓝对地方官员来讲也是一种政治忠诚度的考核。就为什么习主席说要 APEC 蓝就能够蓝，习主席说要两会蓝他就能够蓝，他背后的政治逻辑呢是这个时候也是考验地方官员的政治忠诚度的关键时刻，这个属于政治站位问题。所以没有人怀疑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为了满足政治蓝他们落实的程度，不要去怀疑他们的这种决心。所以最高决策层有这种政治蓝的要求，地方政府一定会投其所好。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 APEC 蓝、两会蓝，它对城市的中产或者社会的精英也会带来一种暂时性的安抚和暂时性的心理安慰。你看每次这种政治蓝在大城市来讲并没有多少质疑或者反对，就他在满足习主席的这样一种极端愿望的同时，他也能够安抚满足一些城市中产精英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态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甚至有一些这种中产和精英在享受到两会蓝的时候呢，哎，还抒发一种骄傲，哎，这就是我北京户口的优越性，所以这也是一种奇特的心理满足的感受。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两会蓝、政治蓝这个推行过程当中，谁被牺牲了呢？显然基层的劳动者、底层的劳动者和一些民营企业主，他们被拿出来为政治蓝做了牺牲、做了贡献。所以本质上来讲，两会蓝是一种特供的空气，特供党中央、 特供习主席，所以它是一种反文明的、反秩序、反法治的特供空气。这种特供空气，它就是一种腐败的空气。所以这与习近平强调的反腐啊，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讽刺。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新闻呢，也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的前列。人民日报的报道被广泛引用，标题就是新春首场国常会为何重点强调这两件事。2026年2月24日，李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新春首场国务院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备受关注，因为它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这次国常会重点部署了银发经济与基层消防安全这两件事，看似一老一小的事情。那么在中共网信系统的引导下，中国网民所表达的这种情绪议论呢，是高度赞扬国务院新年第一次常务会议啊，关注一老一小的问题。 LT 对这个新闻呢，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这个新闻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它是涉及了中国社会啊一个非常现实又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的问题或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在开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银发问题、银发经济问题，这个在 LT 看来呢，就中共啊显然在避实就虚。就目前有关养老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最大的矛盾是养老保障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国务院的研究的重点来讲呢，他把重点放在如何让老年人花钱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让老年人花钱为 GDP 做贡献的问题，这个所谓的银发经济。就这个事儿，银发经济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把银发经济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应该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国务院的这个研究重点，它明显的偷换了主题，淡化了主题，它把老龄问题、养老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它挑了一个最简单最肤浅的问题来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研究。这个它还是体现了华尔街日报称李强小镇官员这种聪明打引号的避重就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中国老年人的生存状况而言，它存在一种非常极端的现象。就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政府，在中国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现实，中共似乎放弃了农村的老人。就这个说法呢，可能有一定的夸张，但是你也能感受到中共对农村老年人的一种冷漠刻薄。你看中共公开的信息显示，2026年初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143元提高到163元，虽然幅度看似 14% 的增长，但绝对值仍然低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开支。所以163让一个老人生活一个月，他根本满足不了基本的生存的必须。所以客观上，中共从政府的职责上来讲，应该保证基本的养老的这个职责要求来看，中共他事实上是放弃了农村的老人，你自生自灭。事实上今天中国农村的老人就是自生自灭，有子女帮衬的你能活下去，自己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你再去通过自己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假如你没有那个劳动能力了，没有那个劳动的资源，也没有子女能够帮衬了，那你只能走向灭亡。所以163一个月，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结论，就中共政府的这种保障体系并不能够给农村的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社会保障。所以这么急迫的事，这么重大的问题，李强不关心，慢慢来，一年加20，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想办法活。而且呢，中共对老人这种生存状况，他还体现了一种极端的政治油滑。你看他对外报账，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金，农村养老金增长 14%， 远远高于 GDP， 远远高于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优先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这个啊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只有这种流氓政治的统计意义。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李强这次放着农村的这样一种啊极端不合理的现象不去改变，不去努力把银发经济作为养老事业的一个重点，这个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你用银发经济能够掩盖163养不活一个农村老人的现实吗？你根本掩盖不了的。或者你用城里人的高退休费发展银发经济能够改善农村老人的生存吗？也不可能的。这两天看到啊 X 平台流传一个工资单，这个工资单呢是中国对外贸易部啊部长退休工资的工资单，相信网友们很容易能够追溯到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这个工资单呢引起了广泛议论，就这个退休的部长他的工资加各种津贴累计一个月可以拿到5万块人民币，就退休的老头啊一个月5万，对他来讲确实存在一个银发经济的问题，就他的钱呢可能花不完，怎么让他多花钱多消费，这个倒是李强今天这个国常会想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啊更多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这5万块钱的养老金，也没有啊上不封顶的医疗保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李强想象中的退休老人的经济状况，他想的更多的可能还是这些部长，退休的部长，退休的精英，退休的权贵，这些人确实是需要开发他们的消费市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比例，老人中的比例又是非常小的。那么对于中国农村老人的基本社会保障，就让他活下来，中国政府有没这个能力呢？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家呀，他们一再给政府算账，就现在让农村人能够活下来，不让他活得太好，只要能够让他吃饱，有基本的温饱，实际上在农村来讲，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就是500块钱，就你给啊中西部的农村呢、啊、农民老人呢一个月500块钱的社会保障，他们才能够勉强活下来。那么从163到500块钱，整个中国的财政的增长只需要5000亿就能解决。以去年为例，中国政府、啊、发行各种啊债券达到了14万亿，也就你零头的零头拿出来就能解决农村老人活不下去的问题。这个李强他不关心，哎，我每年增长 14% 慢慢来，这个他有些情况不是慢慢来的，就有些他要保命要活下来，你不能慢慢来的。所以如果今天国常会研究如何举债把农村的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500，那么应该给李强啊热烈的鼓掌。但是恰恰相反，李强他的注意力啊是在退休部长有钱的退休老人上面。所以从这个新闻你也能看出来，中共的初心究竟什么是他的初心，显然与普通人的生存无关，与底层人的温饱无关，他们追求更多的更急迫的是两会难，这个很着急不能过夜，他们考虑更多的是5万块钱一个月退休工资。这些老部长们，农村这些老人，在李强的记忆里边，在他的工作日程里边是排在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当然李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格局当中，他承担的责任赋予的权利，可能也只能够去关心每个月5万块钱退休金的那些老部长。政府失职的背后是中共执政的理念和执政重点的体现，他们根本不在乎底层人民困难的民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